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二到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到十七节，我来读，请弟兄姐妹来听。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第二处经文记载在罗马书第五章七到八节。罗马书第五章七到八节，由我来念。第八节的时候，我们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好，罗马书第五章第七、第八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我们一起来念第八节，其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感谢主。我们接下来请陈长老来为我们证道，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今天是中英文的那个联合的聚会。Today is a combined service for Mandarin and English congregations. I don't know, there may be some of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Mandarin Chinese that well. Therefore, I have prepared a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my sermon text.If any one of you don't know Mandarin good enough, please raise your hand so the ushers can distribute them to you, please. Anybody? No? Okay, I see there's young people there.Much less than I expected. But anyway, it's a good exercise. 因为这个，我觉得要重新做一些PowerPoint slide 也不太容易，而且我们也没有办法做同时的翻译。我想就用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方式。好，我们。Okay. 对不起。Usher, there's one request here. Okay. 让我们开始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周末是国殇纪念日的长周末，就 Memorial Day Long Weekend。 那我们教会就利用这个时间来举办这个退休会。那么一般来说，这个 Memorial Day Long Weekend 是这个大学学期的结束，而且再过不久大中小学他们也开始要放暑假，所以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总觉得怎么样，这个长周末就是暑期的开始。虽然我们对这个国殇纪念日产生的这个详细的过程不是很清楚，但是它所代表的意义值得我们去思考。那简单的来讲，这个国殇纪念日是美国从英国的统治压迫中 好像独立出来，独立出来啊，为这些所有的参与这个独立战争所伤亡的战士来纪念他们的一个纪念日。那多年来事实上也包括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韩战越战啊，这些伤亡的军人，甚至911那些消防还有救护人员在这件事情上的牺牲的人也包括在内。那么我们所要回想的是，就是从这些所有的人他们的牺牲，我们今天能够享受这个宝贵的自由。所以这个纪念日是一个严肃的一个提醒，自由是需要付上代价的。那也让我们全国的人们以一个集体的性质来纪念，为这些为了持守一个理想而且来捍卫这个国家而做了最终的牺牲的人的一个纪念日。也因此这个美国政府在这个 Washington DC 这个阿灵顿这个公墓设立一个无名英雄冢，这个 Tomb of Unknown Soldier。 那事实上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它好像是只包括这些还有没有名字被伤亡的一些军人，事实上它是一个代表所有被伤亡的人。我住在华盛顿 DC 好几年，每一次有同学啊有客人来的时候啊，我们都要带他去参观美国啊白宫啊国会啊，少不了的也是这个阿灵顿的这个公墓，而且主要的就是看他们这个 Tomb of Unknown Soldier。 每年这个时候美国总统要代表国家所有的人向他们献花，你看到没有，致敬啊，致敬。那么所以我们来想想看我们为什么要设立这个纪念日，为什么要纪念这个人。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如果我们没有能够去记住甚至这个 honor 就是尊荣那些在我们之前的人他们所做的牺牲，那可能有一天我们就没有办法保存他们为我们所争取到的这个自由。因此我们要从历史去学习去了解，自由是无价的，就是不是钱可以买的啊，但并不是说他不需要付上这个代价。我们需要一代一代的将这个事情能够传承而且维护它。不但如此，所以因此政府定一个特别的日子来纪念他们的牺牲。其实这也是我们敬拜中的一部分。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情他们的牺牲使我们想到在过去的时间我们的神也在历史中掌权，借着他护理的时候他的providential hand 来引导整个历史甚至这个国家的命运，使我们能够凭着对神的信心能够向前走。尤其当我们面向未知的将来的时候，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纪念也是把神摆在这个我们敬拜的这个中心。因此我们很快的很简单的来看圣经所记载的一两个特别的纪念日他们所代表的意义。我想大家一定会想到第一个就是逾越节，逾越节是以色列人纪念耶和华怎么样把他们在埃及的奴役里面带领出来而进入一个迦南美地，建立一个属神的一个国度。那么其次我特别要提醒的 一个很特别的日子，记载在这个圣经里面，就是以斯帖记里面，那边中间提到这个普尔节 Purim Festival。 当这个波斯王亚哈随鲁当政的时候，犹太人面临一个相当危险的命运，就是可能被大屠杀。那么因为那个皇后犹太人他的信心，也因为犹太人他们都同时愿意进食祷告，神的手就从前干预，而使他们能够转危为安。那么上述这只是一两个例子，也其实是犹太民族很重要的实例。犹太人虽然在他们的历史上有多次的被残杀，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家都知道犹太人被纳粹杀死了600万人。那即使到今日，这个犹太民族仍然不断的被在反犹的环境下继续生存。主要的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忘记他们的历史，并且犹太民族和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是建立在一个共同的记忆上，也就是在西乃山上，神怎么样把诫命、律例和典章颁布给他们啊？那么就靠着这个神的这些诫命，能够帮助他们维持他们这个民族的这个完整性。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信仰其实就是一种力量，一种力量甚至可以支撑一个民族。那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绝对不可以忘记的，我们也不会忘记的，就是主耶稣所设立的主餐 Eucharist， 或者我们叫它圣餐 Holy Communion。 大家都知道，这个是纪念神的儿子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救赎的恩典。因此圣餐的意义主要呢是纪念主的死，为我们死，并且仰望这个他的再来。那么接下去我们今天都是讲到纪念这个牺牲，所以我用两个基督徒牺牲的故事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们很显然的，我们也很想要知道，就是说我们纪念前面的人为我们所做的牺牲，为什么会促使他们愿意这样子做？ What motivated them？ 我想我借着两个真实的故事来帮助我们明白什么是能使他们能够做了最终极的这个牺牲。第一个是讲到一个宣教团队的故事，这个 Mission Team Story。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 Jim Elliot 这个人，我想可能他的太太 Elizabeth Elliot 比他更出名，因为他写了一本他先生的这个传记，很多基督徒都读过。诚然在二十世纪的宣教历史上发生了一件极其令人震惊而且又觉得很惋惜的事情，有五位美国年轻的宣教士为了将福音传给南美洲一个没有开化而且又非常危险的土著而丧失他们的生命。在1956年1月2日，也许这个日子对我们来讲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是我要特别提起。那么有一位29岁的年轻人，他叫做 Jim Elliot， 跟他四个伙伴就搭乘一架小小的飞机。事实上这个飞机每一次只能 有一个乘客，他们不是一下子把所有人都带去。那么这个小飞机呢，就飞过这个南美洲这个厄瓜多尔的丛林，然后他们发现降在一个河边的这个沙滩上。他们在那里设立了营地，他们就想借这个营地去接触这些极为危险的奥卡族，因为他们格杀任何从外面到他们地方的人，而且他们也常常互相残杀。那么这一对年轻人虽然知道他们非常危险，但是他们却愿意冒这个危险，为了什么呢？为了要让他们认识耶稣，并且知道唯一能使他们不再杀人的方法的道路，也只是使他们认识耶稣。所以他们有一个很强的心智。那么事实上，他们来到这里以前已经为这件事情做了3年的准备。他们首先搬到奥卡族外边一个比较这个友善的这个土著的地方住下来，而且在那里学习奥卡族的语言。那么团队有一个驾驶飞机的驾驶员，他的名字叫做Net， 叫做 Net Saint， 就是圣人的这个 Saint Net Saint。那么他就常常试着以低空的飞行飞过这些奥卡族的村落，而且用扩音机以很友善而且简单的话跟他们沟通。那么甚至有时候他用那个吊篮就把他们日用的这个生活的用品吊下去给他们。而有时候甚至他会回收到从他们所要给他们的这个礼物。那么过了3年，这个团队的人都认为他们要与奥卡族正式接触的这个时机已经成熟了。所以我刚刚提过的，在1956年1月2号，他们这一群人就飞到那个沙滩上去建立这个营地。当他们在这个沙滩上安顿以后，他就再一次用过去的方法，用扩音器去向他们邀请他们到沙滩来。他们也就在这边等。这过了2天，有一个小孩，男小孩和两个妇女来到他们中间，他们就跟他们沟通，那么希望他们把他们族内里面的人带更多的来，更希望他们中间会有一些大人来。那到了1月8号，就是他们到那个地方的第6天，就一直都没有人来，一直没有人来。那么在这个之前，我稍微要解释一下，就是说他们来到这里，他们一直都有那种无线电跟他们外面他们的妻子家庭都在沟通，以至于他们可以保持联络，也让他们知道他们在那个地方发展的这个情况。那么到了6天以后，这个 Jim Elliot 的太太Jim Elliot 要跟他的太太通这个无线电话。事实上他每天大概都有一些沟通，一直都打不通，所以他心里觉得有点事情有点不妙。那隔天就在宣教机构，他们派遣另外一个飞行员驾着飞机到他们所安顿的地方，他们只看到一个被破坏的飞机的残骸，连一个人都没有看到。而且这个消息很快的传到这个美国，美国政府就派了一队这个搜查的人 再飞过去，他终于发现到在那个沙滩旁边有四个尸体，哎，第五个找不到，他们再继续找，就在这个河流的这个下头找到了五个尸体，他们是一个一个被这个阿卡族他们的战士用那个长矛把他扎死。但是这个奥卡族的宣教事工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就停止了。两年以后 ，Jim Elliot 的太太就是 Elizabeth， 带他那还不到三岁，那很显然就是说，他们去那个地方的时候才生的。连同那个驾驶员啊，这个 Ned Sand 的太太，回到奥卡族中间两年以后。在那里他们这一次就带领很多人信主，他们终于使这个部族成为一个友善的部族。在这个期间，他的太太从一个当年目睹这个凶杀案的女人得到以下的报告，当时那些宣教士们身上都带了手枪，可是他并没有使用，他就觉得很稀奇，为什么不用？原来这些宣教士他们在计划行程的时候，他们都同意，一旦有一个危害他们生命的情况，他绝对不会用枪去维护他们的生命，也就是说他们义无抵抗被他们所扎死。这个 Jim Elliot 在他生的时候向往成为一个宣教士，然而是他的死更激励了许多的人走上宣教的道路，比他有生之年带来更多的人去信主。有一件事情或许他自己从来也没有梦想到的，就是在他死后的第36年，这个奥卡族庆祝一个最新完成的这个新约圣经的翻译。在这个庆祝的会上，他们的主席这样子说，我们不再想活在过去的日子里互相的残杀，我们照着神告诉我们的话来活。自从我是一个小孩，我一直听说有这样一本书，也想得到一本这样的一本书，现在我得到了，就是新约圣经的翻译。后来有人发现这个 Jim Elliot 他的日记，他在他的日记上有一段这样的写，他说他相信他的献身于主耶稣的工作比他自己的生命更重要。他说He is no fool who give up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 他不是一个愚蠢的人，放弃那不能保存的，为了要去得到那不能失去的。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他宁可放弃那会过去的财力生命，而要换取那永远不会朽坏的生命。他这句话就代表了他们团队的每一个人的心智，以基督的心为心，为要替基督得着每一个不认识他的人，不认识他的一个部族。接下来我跟大家来分享第二个一个基督徒的故事，就是讲到这个救世军青年的故事， Salvation Army Soldiers。 当今我们一般人以及在美国，我们对发生在1912年这个铁达尼游轮 Titanic 1912年、啊、记得很早以前，在他处女航的时候怎么样撞到了这个冰山，结果就沉没了。那么这件事情大家都是已经知道了，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但是 有另一件发生在水上的意外，却是很少人知道。他曾经，他对这个基督徒来讲是很有意义的，很有特别的意义的，所以我特别在这里跟大家分享。那么这件事情是发生在1914年，就是铁达尼事情后的两年。那么有一批加拿大的救世军青年 Salvation Army Soldiers， 他们一共有170个人，在5月28号，就是我们这个国殇纪念日的 前两日、就是我们从今天来算，他们要从加拿大的这个 Quebec City 坐轮船，这个轮船名字叫做 Empress of Ireland， 看到没有？非常大的，他们要坐这个船往伦敦去，那是一个很快乐的日子，因为他们要去参加这个救世军学会的这个开会，他们的 Congress meeting。 那么这条船是属于加拿大铁路太平洋铁路公司所拥有的，事实上在8年前他们已经开始使用这条船，这8年来他承载千万的移民来到这个加拿大。那么虽然这条船有很好的记录，从来没有出事情，那么在这群要登这个 Empress of Ireland 这个人中间，当然除了这个救世军以外还有其他的人，有许多人还是因为2年前这个铁达尼事件觉得心里面有点不平安，但是这个船长向他们保证他们有足够的救生圈，一共有2000个，足够将近这个1500的这个乘客来使用。当这个船从这个 Quebec City 在一个晚上开行的时候，他们是从这个 St. Lawrence River， 是很大的河，有点像这个海一样那个当时的这个水是非常的平静一点都不扬波。他们到了第一站，就很快把所有的这个载上的邮件卸下来，然后就全速向前航行。但是不久，这个视线就开始就被这个厚厚的这个雾，还有加上从南边火烧那个所带来的浓烟，被把这个视线就挡住了。在他们隆重的告别的仪式以后，不到24个小时，他们的船就被另一艘挪威在煤炭的船撞上了。Next slide。那么这条船是在煤炭的船，不是被撞的游轮。你看到没有？那个前头结果撞在那个游轮的右舷，就是游轮的右边了。那么事情的发生非常的快，你看到？那么你看到这个？撞人家的前头都破坏了，被撞的呢，在他的右边有一个很大的口我们没有照片可以秀就破开了一个大口。那个事情的发生很快，一开始好像就轻轻的碰了一下，然后甲板就开始有点倾斜，然后这个楼梯好像变成垂直了，意思是说这个船在晃了。那么在这个中间，他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这个救生艇放下来。那么接下来就有这个又浓而且又有泡沫的水就跑进这个游轮进来。那个将近1500人的这个这些乘客，就好像一些小鱼在这个水中在奋斗。那么这个 这个事件不像过去铁达尼的情况，当铁达尼被撞的时候，船在停在水上有2小时40分钟之久，每一只救生艇都被他们怎么样放下来使用，只是他没有足够的这个救生艇，以至于造成相当可怕的一个生命的丧失。但是这个 Empress 这个游艇，它有足够的这个救生艇可以救人，但是问题是什么？只是它沉得太快了，它从船被撞到沉下去中间只隔14分钟。前面我们讲铁达尼是2小时40分钟，它只有14分钟。那并且他们所有的这个16只的这个救生艇，只有5只被放下来使用。那么在这个14分钟间，所有的将近1500个这个乘客，有1012个乘客被淹死，就基本上差不多有2/3的人。那么在救世军这个170个青年人中间，除了24个人生还以外，所有都死了，并且还有许多的船员为了他们的责任，他们跟船同归于尽了。那么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为什么救世军当中死的人那么多？如果我们从比例上来讲，90%的人都死了，那么后来他们发现这个事情是怎么样，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些170个的这些救世军青年，事实上他们每个人都套上了这个救生圈。我在开始的时候讲过，他们有2000个救生圈，乘客差不多只有1500个，所以有足够的。那么他们就套上了这个救生圈，但是他不是套上就赶快去逃生，一个一个跑掉，没有。反过来，他们就在海里面游到有看到没有救生圈的人，你看到没有？14分钟，很快的时间，就是有些人就没有根本时间去套上救生圈了。他们就游到没有救生圈的人，问他说：“你认识了耶稣没有？”如果说他们没有，他们就把自己的救生圈脱下来套在他们的身上，告诉他们：“我们救世军的人，我们已经信了主，我们有永远的生命，虽然会死，但是我们没有害怕。现在，请你悔改，接受耶稣，你也会跟我们一样，会有永远的生命。”然后他们就游开了。那么这样的说法，我们乍听之下好像有点不太可以思议。然而，他们这种爱人的心就是这样子，像我们所说的，是属于这种基督徒的心肠。在这个生与死之间最后这样的一个决定，一般是很难的。其实他们不是在那个时候做决定，他们在平常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正如 Jim Elliot 那一个团队人一样，他们为主的缘故做了这个牺牲。所以没有比这更大的爱， No greater love than this。一个人可能在不同的情况之下为别人牺牲自己，在战场上当子弹飞射，这个炸弹爆发的时候，有人用自己的身体去掩护他的同伴而牺牲了自己。一个消防队员为了拯救一个现在火烧的这个炉沟上的一个小孩，当他进去的时候突然被这个塌下来的屋顶压死。他们所做的牺牲 诚然可敬可佩，然而一个是因为同志之谊，他们是同才，都是当兵的，我们彼此有感情，另外一个是为了履行他的责任而做了这种牺牲。不像前面我们所提到的那些宣教士和救世军们，他们的牺牲是因为他们爱别人的灵魂如同爱自己的灵魂一样，他们所牺牲，他们的牺牲是指向一个更大的爱，更大的爱。耶稣说，我们看这个啊，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是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你若遵循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那我刚刚提到前面这个一个军人，一个消防人员，他们所做的牺牲，不像那些宣教士或是救世军，他们所做的牺牲是为了爱别人的灵魂，为了爱别人的灵魂，他们所做的牺牲其实指向一个更大的爱。那耶稣在这里讲到是讲到为朋友舍命，为朋友舍命。那如果说耶稣是为他的门徒来舍命，我们可以了解，因为门徒是他的朋友。但是耶稣又说，你们若遵行所吩咐，就是我的朋友了。我们有没有遵行耶稣的吩咐？我们是不是他的朋友？耶稣是我们的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但是他没有把我们当成他的仆人，他反过来把我们当作他的朋友。那生命是这样的宝贵，一个人死了，没有任何东西，金钱或是任何其他的代价，可以把一个已死的生命把它赎回来。所以耶稣说，一个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大的。这里所指是讲到人间的爱，人的爱好像也在暗示有一个比这个更大的爱，有一个比这个更大的爱。罗马书，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七第八节也告诉我们，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在这个战场上，有人会为了救他的同伴而牺牲自己，像我们刚刚前面所说的，但是有谁会为他的敌人这样子做呢？有没有？好像没有听过哦。然而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罪人敌人有什么相干？我们要知道，罪不单单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不重乎或是不合乎神的标准，而是以神为敌。罪是以神为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以世俗为敌，以世俗为敌就是以神为敌。这个雅各书说的，保罗也说，体贴肉体就是以神为敌。换句话说，基督在我们还做他的敌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不只是做他的朋友，像前面都讲做人的朋友为朋友，那是人间可以说是最大的爱。但是当我们做这个耶稣的敌人的时候，他为我们死，这个爱比这个人间的爱更大了。那么那个爱被称为阿嘎贝的爱，神的爱，没有条件的爱。我们原来都不是，都是不认识神的人，跟基督没有关系，甚至 本来应该成为基督的奴仆，甚至不配做他的朋友，但是基督却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牺牲，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显明了基督对我们的爱。这是一种何等长阔高深无与伦比的爱。我们蒙神拣选，今天不再是奴仆，而且是成为神家的义人，成为神的儿女。甚至我们前面所读的经文，他还奉派我们，跟我们有关系，叫我们去结果子。我们的地位是何等的被高升，原来是一个奴仆的，被提到为主来侍奉主。讲到这里，我心中在想，如果今天就停在这里，恐怕你在这里坐了一个小时，所听到只不过是两个很动人的这个故事，过两天你可能就忘了，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事实上，牺牲之爱是相关联的。一个人愿意牺牲自己，他的背后一定有一个什么事情推动，那就是爱。爱是一回事，问题是爱是什么样的爱，爱到什么程度，爱到什么程度。前面我们讲过的那些宣教的团队和救世军他们所做的牺牲，我觉得就是出于那种阿嘎别的爱，是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爱。另外，这个 C.S. Lewis 他呢写了一本书叫做四爱，四种爱，里面有一种爱叫做 storge、是指父母与儿女之间的爱，是家人中间的爱，因为我们彼此非常熟悉，就很自然地产生这种爱。那我们基督徒，我们同为神的儿女，在主的这个教会里，就是这个大家庭里，同为肢体。正如保罗所说的，若一个肢体受苦，怎么样，其他的肢体也一同受苦。如果我们在教会里没有办法相顾相爱，那么我们所说的一切就是像明的罗想的拔，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个大家庭里面能够爱神爱人，并且能够付出行动，而且更重要的，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甚至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我们需要 来有这种爱 来学习。最后，时间大概差不多了，我要用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这个结束。我今天讲了很多故事，我希望你们这个故事也许可以把它记起来，要把它搞混了。一个小小的故事，也有一座活动的路桥，活动的路桥，它横跨这个一条大河，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那个桥是关的。什么叫做关的呢？就是那个桥，它的桥身就是跟那个河平行的。为什么呢？这个桥关的时候，让这个河里面的船就可以从它的两旁可以通过，那么可以通过。那么有一个人在控制这个桥的开关，他平常是坐在这个河的一旁的一个小木屋，那么当火出来的时候呢，他就要扳起开关，那个转动桥身，原来是平行，现在把它转个90度，让桥怎么样可以跨在河的两岸，并且固定起来，让这个火车可以通过。清楚没有？那有一个盘网，这个管控的人等他最后一班的火车要过去，他在这个缝龙的这个目光 从远远看到这个火车开始接近了，他就扳起开关，那等火车到一个适当的这个距离，他就要转动这个桥身。可是他发现这个桥虽然是转动了，但是固定桥身的一些机制啊，却不能够运作。他知道如果桥身没有固定好，它会摆动，那么当火车过去的时候一定会怎么样，跳轨，怎么掉到这个河里面。那就赶快就跑到桥的另外一边，那边可以用这个手固定的一个机制，但是它需要这个手紧紧的把它扣住，而不能离开它，一直要等到火车过去，他才可以放手。他现在听到火车已经很接近了，他就紧紧的这个握住那个把手。他也知道许多的人要靠他的力量来保住，但是突然间他听到从另外一边有一个声音来了，那声音说 Daddy Daddy Where are you?他抬头看，是他一个很年轻的儿子正在从桥的另一边走过来，他几乎想把这个手松开，跑过去把他的孩子把他抱过来，但是他知道这样做的话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回来，要么就让全火车的人死，要么就让他的小儿子死，他只有一瞬间的时间可以做这个决定。但是火车终于很安全的过去了，没有一个人知道有一个小孩被那冲过了桥的火车撞死，掉在河里面。那个管控的人呜咽的追泣着，但是他的手仍然紧紧的抓住那个机器的把手，也没有人看到他比平常更缓慢地走回家去，告诉他的太太他的孩子怎么样死去。这个故事的教训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一个人由于他所做的牺牲而所要经历的一个痛苦。我们必须感谢那些人静默地牺牲了自己并承受痛苦的人。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他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想想当时为什么遍地都黑暗了，日头都变黑了，而且怎么样，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而让你感到有点惊愕。当圣父看到耶稣他的独生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呢？耶稣为了救世上的人的罪而死，而奉献了他最终极的牺牲，其实也是出于父神最终极的爱，因为他舍弃了他的独生爱子，为了救我们世人。当耶稣死在十字架的时候，天父也不正像那位失去儿子的那个管控的人吗？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我们所听到的一帮爱神爱人的灵魂，就是在我们主里面全体的圣徒，他们如何为人的灵魂得救，而将自己的生命摆在祭坛上被缴奠。求主叫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些故事听听而已，那是有血有肉，可歌可泣的，可歌可敬的。正如基督的教会的历史乃是殉道者宣教士们的血所铺成的，求神借着基督那终极的爱，给他和他所做的牺牲，成为我们 后来者的激励，使神的道能够继续被推展、被认识、被知道。等待耶稣的再来，主，我们感谢你。神啊，我们的力量很微小，求主赐给我们有能够的力量，特别在帮助人、认识人、认识主。我们如此祷告，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陈长老在这个这一天 Memorial Day 带来这么好的信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心里。